主啊，你设立这样的母亲节，让我们来纪念我们亲爱的母亲。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中，我们的母亲是你差派到世界上来看顾、来教养我们的天使。主啊，她生育了我们，也养育了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走人生的正路。主，求你来祝福天下的母亲，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的母亲都仰望你，把我们在座的每位母亲，我们都仰望你。主啊，求你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祝福他们，纪念他们过去在儿女身上的辛劳。主啊，也祝福他们在每一天都有你的爱与他们同在。也主啊，求你安慰他们那个受伤的心。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也保守他们的儿女，主啊能够孝顺，主啊在你的爱里边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每个母亲，主啊我们今天都有欢笑。主啊，让我们每个母亲今天的心都向你敞开，让我们每个母亲从你那里来领受那数不尽的爱。主啊，那源源不息的活水的泉源从每个母亲的心中流出，流到自己的家庭中，对自己的儿女和丈夫。主啊，求你让他们做智慧的妇人，主啊来经营这个家，让这个家每一天都蒙耶和华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那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哈，大家很快乐。教会也为弟兄姊妹、为姐妹们准备了鲜花。今天要看我们今天很多的母亲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很高兴啊，很高兴。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晚上是怎么打算的啊？是希望你们真的是盼望你们今天晚上要请母亲吃饭啊？今天给母亲放假。我们很多在美国的母亲都是来帮我们带孩子的啊。我觉得母亲真的是世界上最辛劳的啊，她不仅把我们这一代带大，他要帮助我们带我们下一代啊，他们无尽的付出，没有任何的索取啊，母亲就是如此。所以世界上有句话说，母亲的爱是最接近上帝的爱。我们看一段经文啊，在箴言啊，在箴言的1:7-8，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第8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母亲的法则，母亲的法则是从上帝而来的法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我相信今天当你们来到教会，你们听到这首诗歌说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心一定是在震动，因为这好像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唱过的一首诗歌啊。当你听到那个母亲的爱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一定是被感化，因为真的是你会想到你的母亲，无论你的母亲今天在还是不在啊，他为你所付出的，今天我们都要纪念。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来亲自的纪念他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设立这个母亲节是在有19世纪末有一位姐妹建议的。这位姐妹生在外斯维吉尼亚，外斯维吉尼亚州，那么是一个很漂亮的姐妹。那么她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很爱她。她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一生抚养了3女儿，她不惜牺牲自己的辛苦啊，含辛茹苦地把她们抚养长大。这个姐妹从小的时候看到母亲对她的爱啊，她就希望说，这个世界什么样的节日都有，为什么没有一个纪念母亲的节日呢？所以当她母亲去世以后啊，她当思想起母亲的爱的时候，她就向教会提出啊，在5的第二个星期来纪念她的母亲。教会为那天为她的母亲举行了一个纪念会。那么后来这封信也写给了议员，写给了总统，最后美国就把这一天定为母亲节。那么全世界慢慢的这一天都成了全世界的母亲节，好像圣诞节一样，虽然是我们教会来庆祝主诞生的日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普天同庆的一个日子。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思想母亲的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母亲的心呢，常常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受伤。我昨天看到有一份新闻是在万维网站上download下来的。一个记者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采访了3母亲，这3母亲都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母亲，因为他们养育了不孝的儿女。我们今天很多的儿女，我们真的是不孝啊！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事业成功，可是我们对母亲有多少的给予回报，让母亲心得到快乐和满足啊？我们很少做到。这个世界上啊，知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行千里而不愁啊，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你想今天你能 担心你在万里之外的母亲吗？每年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想一想，打一个电话，我们都够不到他，想请一顿吃饭都不可能，都不可能。所以这封信，这个文章就说，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她含辛茹苦把她儿子养大，把家里的积蓄拿来让他去英国留学，这个儿子却染上了赌博，他的母亲为他还赌债，30万，还了30万的赌债。一个中国大陆的母亲有多少钱？他去借钱为他还赌债。他哭着来，最后找到戒毒中心。戒毒中心说：“你这样不是办法，你要让他自己来面对，你不能替他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母亲的爱。所以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首诗，写得很有意思。他是说你是怎样感谢你母亲的？他是这样说的：当你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的母亲抱着你，你用大喊大叫，又踢又踹来感谢她。是不是？我们都做过小孩子的时候，当你1岁的时候，他喂你吃饭，给你洗澡，你用调皮捣蛋，嚎啕大哭来感谢他。当你2岁的时候，他教你走路，你却又故意躲避来感谢他。当你3岁的时候，他为你准备食物，而你把食物丢得满地来感谢他。那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写照，是你也是我，当你4岁的时候，他给你买了个彩笔，教你学画画，你用墙壁上的满墙涂鸦来感谢他。当你5岁的时候，他为你买了件新衣服，你故意跳在泥坑里来感谢他。当你6岁的时候，他带你去学校，你硬着景象不肯去，用拳打脚踢来感谢他。当你7岁的时候，他为你买了一个球，你竟然用它打破了邻居的玻璃来感谢他。当你8岁的时候，他为你买了雪糕，你把它涂得满地来感谢他。当你9岁的时候，他省吃俭用为了让你学钢琴，你发脾气拒绝来练习来感谢他。这个是一个儿子写的，他写了他自己真实的写照。他说当你10岁的时候，他带你和你的朋友去看电影，你竟然对他说我不想和你坐在一起来感谢他。当你15岁的时候，他劳累地回到家，希望能给你给他一个拥抱，你却关着门不让他进入你的房间来感谢他。当你18岁的时候，你高中毕业，他为你哭了，你呢用彻夜不归来感谢他。当你19岁的时候，他送你上大学，临近校门，你嫌他难看，不愿让他让朋友看见，把他赶走来感谢他。当你20岁的时候，他关心你结交的女朋友，你说那不关你的事，来感谢他。当你25岁的时候，你结婚了，他抱着你哭了，你却搬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感谢他。当你30岁的时候，他关心你的孩子，你说孩子不要用你的老方法教育，来感谢他。当你50岁的时候，他病了，他需要你的帮助，你说老人实在是重担，这么累赘，来感谢他。有一天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那时你才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当我们思想起在孝顺母亲的时候，已经晚了，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老迈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做一个智慧的儿女，做一个智慧的儿女，不离开母亲的法则，不离开母亲的法则。我们知道母亲是天父派来的使者，上帝爱我们，他把一个母亲放在我们的身边来为上帝分忧，他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一个母亲，让我们从母亲那里能够领略神的爱。神的爱，我们说神的爱是公义的啊，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我们的母亲很少公义，却有更多的慈爱和忍耐，和忍耐。所以箴言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 啊和教导，那个法则就是教导。所以今天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生长在一个，我们的年代是一个不听话的年代，是一个反叛的年代，其实今天也是如此。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很多人逗自己的爸爸妈妈，很多人跟自己爸爸妈妈划清界限，无论母亲给他们付出了多少，他们划清了界限。有一个人在加州，有一天当牧师说罪人的时候，他哭了，哭了，他说我真的是想到我是有罪的，尤其对我的母亲。他说我的母亲把我养大，她是个中学老师，好像是校长，但有一天学校逗他母亲的时候，他就跟这些小朋友一起愤怒地来逗他母亲，然后每个学生走到他母亲身边都吐一口唾沫或者打一嘴巴，他走过去他也吐一口唾沫。那一天他母亲抬起头来含着眼泪看了他一眼，他说我今年50多岁了，我永远忘不记那一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很祝福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很孝顺，犹太人很孝顺，犹太人很会教育子女，犹太人的母亲在家里面非常非常的有权柄，有权柄，有智慧，有智慧。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常青藤大学里边，有30%的教授是犹太人，在世界获诺贝尔奖的人里边，有15%的人是犹太人，是因为这些儿女从小就听母亲的训诲，母亲的训诲。刚才少兰姐妹讲，她很想念她的母亲，因为她母亲回中国了，啊，其实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想的都会流泪的，啊，她母亲很爱她，打过她，有家法的，有家法的。真正的母亲的爱是在上帝的里边来建造的。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妈妈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主妇，她是一个儿女生命的建造师，一个雕塑者，一个建造师。所以今天我们在纪念母亲的时候，我们做母亲的也要承担起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来教育好我们的儿女。我上个礼拜讲我们如何来教育儿女，今天我们来孝顺母亲的时候，我们知道母亲有多大的责任。一个儿女他真的是长大被神所用，那跟你母亲截然分不开的。你小的时候为他的祷告，你对他细小问题的观察和管教。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母亲，我们可以站得像个站着一样，坐着可以像着坐着一样，那就是我们从小被母亲训出来的，啊，训出来的。犹太人很重视他们家庭的关系，他们吃饭的时候不管几代人都要在一起吃饭，他们不会分开的，而且他们吃饭的时间很长很长。在吃饭的时候，儿女他们会表达他需要，他们在学校里在工作场合，然后父母会根据他们的经验来给他们一些教导。啊，这个很像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特别希望能够那个祖孙三代在一起吃饭。啊，我的爸爸那一天啊，我的媳妇儿回家看我的爸爸去，爸爸很高兴。全家人到一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爸，爸爸说今天很高兴，很高兴，全家都差不多了，就缺你。但是很高兴，啊，我已经40同堂，啊，他的重孙子都已经10岁了，啊，10岁了。所以他们四代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想那个做父母的，他们心里多么的感恩，他们感谢上帝给这么多的儿女，而且儿女一个一个都是那样的孝顺。今天我看到连战主席去中国，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我发现连战主席是很孝顺的人，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今年是96岁了，96岁，东北人，是我的老乡。他母亲17岁进入北京大学念书，啊，燕京大学念书，所以连战到北京大学讲演去，到那个校园，到他母亲住的地方去看。据我所知，连战每一天当他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到他母亲的身边问候自己的母亲。他做国 民党的主席，做过副总统，做过行政院长，无论他做多大的高官，他回到母亲的面前，他都是一个谦卑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他到中国去，他完全带着他整个母亲的荣耀来到中国。我们看到他蒙祝福，连战是个蒙福的人，是不是？你看人连战，你看人四个孩子，俩男俩女，你看人娶媳妇儿，中国小姐，你看人家读的书，台湾大学、芝加哥大学博士，你看人做的官，从这个大使到行政院长、副总统，就差一点，如果没有那两个子弹，总统当上。是因为他孝顺，所以一个人孝顺蒙上帝的祝福，阿门，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来做孝顺的儿女。有的人说基督教是最不孝顺，因为你看耶稣老说你们爱我要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可是如果你翻开圣经，你突然发现十诫的第五诫就是关于人的第一诫，就是当孝顺父母，让你的日子在地上长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一直教导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当他呼召我们门徒的时候，他知道我们门徒要做一个舍弃，那个舍弃就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舍弃。我们中国有句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当今天的新时代就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了，你不远游也得游啊。我们小的时候，我的哥哥们不远游可以吗？毕业了就要下乡啊，就要被送到乡下去，是不可以的。今天的毕业不是送到乡，送到国外去啊，就洋插队，也是离开父母，也是离开父母。所以我们不在于说我们在不在父母身边，乃在于你那颗心，你是如何爱你的父母的。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9:25-27，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旁边有他的母亲和母亲的妹妹玛利亚啊。所以耶稣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那里，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以后，他的门徒就把他的母亲接回了家。这个门徒是谁啊？约翰啊，因为所有的门徒都跑了，就剩这一个。约翰是他的表弟，跟耶稣有亲近的关系。那玛利亚是他的姨母，姨母，所以他把他带到家里去来抚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他所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是把他母亲托付给他最心爱的门徒来抚养、来养育、来这个供养。我们看到说，当神的手在爱我们的时候，神也告诉我们如何爱我们的母亲。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动词叫看，看谁呢？看你的母亲。请问你常常看你的母亲吗？你是见到母亲是不是觉得很烦呢？有一天我看一部电影，那是10年前，我还记忆深刻，那是我特别想我母亲，那是钟楚红和刘德华演的一部香港的电影，叫《极道追踪》，是写一个青年人在日本人的奋斗的故事。那个钟楚华演那个女主角跑到这个刘德华住这个住所去，然后他就打开他那个艾斯美逊来听他妈妈的留言，妈妈说天气冷了，你多加件衣服啊，然后呢他嘣就关掉了。然后那个女主角问他，这是谁啊？他说我的妈妈，烦死了。然后那个女主角说，我想妈妈，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妈妈烦我，我一定很幸福。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妈妈好烦好烦啊？你出门的时候她会告诉你添一件衣服啊。今天我做了父亲，我都知道我的儿子每天早上我都得看他出去穿什么衣服，因为最近天气特别凉，他们小孩一进入太阳一出来就穿短裤啊，不管外边多少度，所以我每次都要把他从外边拽回来啊，拽回来他不高兴，那要给他穿上厚一点的衣服。做父母的心啊，儿女不太了解的。 我们知道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母亲就看着我们，她天天看着你，看着你吃饭，看着你长大，看着你玩，看着你交朋友，看着你的作业，她什么都看。可是我们却很少像母亲那样来回看我们的母亲。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看我们的母亲，第一要看带有使命感的母亲。我们知道我们的母亲带着使命感把我们叫抚养长大，教育成人。如果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一定要把我们的儿女按神的心意教养成为让上帝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们母亲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而今天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姐妹每一天为儿女祷告，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行到神的话语之中，到老都不偏离的。那我知道，所以我们在为祷告。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有一个母亲，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生了19个孩子。大家知道有卫理公会那个创办人，英国的著名的布道家叫约翰卫斯理。那么他母亲生了19个孩子，我们这里有没有生19个的？9个的有没有？9个的有没有？4个以上举手，有4个孩子以上举手，4个有没有？三个有没有？三个有一个啊，那个苍军的妈妈，苍军是四个，苍军家是4个啊，那一代是4个，我们这一代有2个以上举手，有没有？2个以上还是不少的哈，1个以上的吧，1个举手吧，都是母亲了哈，行了，请放下吧。养一个都不容易，养19个，怎么养啊？按照神的话语养。卫斯理回忆他母亲说，我的母亲很会教导我们啊，母亲是个很教导人，他的母亲很严格的教导他们19个孩子，像训练军队一样训练他们。因为他母亲说，你们将来长大是神国的精兵，要当精兵啊，不要当残兵败将。所以他的母亲严格到什么程度，他规定这些孩子们两餐之内不准吃零嘴啊，你有这规定吧？你还给他买零嘴呀、车里也是零嘴，是这个家里零嘴，车库里也是零嘴，杯子们都是零嘴，知道吧？杯子们都是零嘴，所以你到哪儿都能找到吃的。难怪他那个血管不好，难怪他人在7岁的时候一检查的身体跟7岁老人的心脏一样。哎，我们就是这样给零嘴吃啊！我跟你讲，我从小没吃过零嘴，我到现在都没有吃零嘴的习惯。没有零嘴可吃的，从小哪有零嘴可吃？我们家7个孩子，没有卫斯理多了，但是也7个不少啊，哪有零嘴轮到我们？有零嘴早被我大哥吃了，剩点二哥吃了，到老三就已经没了，这我是老五更轮不到了，对不对？小的有爸爸妈妈想着，你这中间的想都想不到你，太多了。我就想着19个名字能叫上来，他爸爸能把名字叫上都不简单，我告诉你，然后小孩8点钟必须上床睡觉。早上6点钟必须起床，吃药不许发怨言，小孩不许任性，小孩一旦说话就教他祷告，一会说话就教他祷告。而且这点我们教会的用嘴皮做得很好，我常常看我们的小孩子们一要吃饭的时候，哇，抢着祷告，哇，祷告有的都唱着歌祷告啊，君达的女儿就唱着歌祷告啊。所以前天我们到那个浩鑫家里，他们那个小孩也是祷告啊，吃饭要自己祷告。有一天他爸说我们吃饭忘祷告了，孩子说 stop， 爸爸没祷告呢，不要吃饭。哎呀，他们那个觉得悔改，肯定悔改，说你看孩子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老师，教我们要祷告啊，饭是感恩。所以你看他很严格。然后他的母亲说，小孩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不给哭闹时所要求的任何东西。当你哭闹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给你啊！你好好说会给，不好好说不给。不许说谎，坏行为必须处罚，好行为必须奖赏，严格要求信守承诺啊！答应给小朋友的东西一定要给，啊，答应完了后悔了舍不得了也不行，要给。即使在最小的事上也不可模糊啊！孩子对管教的杖应该存畏惧的心啊，这些原则其实都是从圣经来的，啊，这是一种建设的爱，一个母亲的爱。所以，约翰卫斯理一家都被神用，你们知道吗？啊，卫斯理他们那哥两个讲道都非常的好，卫斯理一生讲了20000多堂道，骑马走了好几万里路，啊，好几万里路，最后他创建了卫理公会，啊，寻道会，就今天的卫理公会就成了世界最大的宗派之一，就是约翰卫斯理他的努力。 所以我们看感谢主，我们要看带有使命感的母亲。第二，我们要看我们受苦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她是一个受苦的母亲。从她生产，从她受孕被误解，到她生产的痛苦，一直到她养育这个特殊的孩子的痛苦，她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母亲。但是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心有主的喜乐在里面，因为她知道她生了神子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圣灵感孕由他生出来，他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耶稣纪念他。耶稣说，看我的母亲啊！当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站在旁边，用破碎的心来看着他，知道这是神的时间到了，但是作为肉身的母亲，他一定舍不得。我相信你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当时参加了民运被通缉的时候，别人有的安慰我妈妈说，你儿子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你不要难过。我妈妈说，那你儿子为什么不去从事？你看母亲的心，他不需要那么伟大，他只是我的儿子，我的孩子，他为他担忧。你看他说他的觉悟不高，他没有思想觉悟，可他就是母亲，就是这样的简单一个母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集中营住着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有一天在分晚饭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人只有半个馒头，孩子不够吃，结果有一个馒头掉在了粪堆上，没有人要了。这个母亲就把那个粪堆的馒头捡起来，把外边的皮扒掉，给两个孩子分吃了，然后他自己把那个外边的皮吃掉。这就是母亲，受苦的母亲。当你受苦的时候，他比你还苦，比你还苦，他愿意为你做一切。我常常看到报纸说，很多的人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母亲说愿意让我去换回他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行在正路上，让我们的母亲安心，阿门，让我们的母亲放心，对你做儿女的放心。第三，我们看我们坚强的母亲。母亲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人。一个女孩子当她没有做母亲之前，她很柔弱，哇，她很娇娇滴滴，然后她小鸟依人，有一天做母亲，她依谁呀？孩子开始依她了，她完全被改变，完全被改变，那个过去那个娇滴滴的样子都不见了，因为他知道他承担了一个伟大的使命，一个责任，在教育儿女的责任。所以他们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女，养育自己的儿女，他们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受尽各样的苦难，他们都坚强的站立。当我们看到战争期间，母亲是最难的啊，他们不仅要保护儿女，他要让他们能够吃上穿上，多么难。他们还要面对着流离失所，看到多少战争的时候逃跑着，孩子跑不动，都是妈妈抱着。我听说我的牧师赵天牧师，他已经去世了，他们家是12个孩子，他妈妈生了12个，从东北，他们原来在东北，爸爸在东北神院教书啊，沈阳神院就开始生啊，生到南京，南京生到上海，上海生到香港，香港生到美国，就生了12个。他说我们家就在逃难，从战争，国共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开始逃，最后一架飞机他们飞到的上海，是一个好像一个卫理公会不一个什么教会的飞机，最后把他爸爸带走，全家带走，他母亲，他说母亲带着我们走了200里路，沿着铁路走到沈阳，200里路，母亲带着7个孩子走了200里路，那个最小的很小，他说我的妹妹上火车突然不见了，我们都没有在意，他说母亲就喊小妹哪里去了，他说我就跳下去，发现小妹在铁轨底下睡觉了，那小孩就不大点儿，大概1岁，就掉到铁滚到铁轨底下去了，他那火车一开他就死了。后来妈妈就奋不顾身的钻到里边把他抱出来。我们看到这就是母亲啊，坚强的母亲。胡适啊，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的人物，一个领袖。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我的母亲，我把它已经放到我们的网站上，你们有机会看。有两段很有意思，他说每一天天刚亮的时候的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他醒来坐了多久了。他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我昨天做错的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因为胡适很小父亲就去世。妈妈总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可丢他的脸。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我母亲管束最严，她是慈爱的母亲兼严酷的父亲，但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他只望我一眼，我看见他严厉的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他等到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他教训我，犯的事大等到人静的时候关上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跪罚或拧我的肉。胡适也被打过啊，要不他不会成为胡适。总不许我哭出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见。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穿着一个单背心，这是我母亲的妹妹玉英阿姨在我的家里住，她怕我凉，拿了一个小衫让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说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意思我爸都不在了，凉什么，好像这是当地的方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来，我赶紧穿上，但是这句轻薄的话已经被他听见了，他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他说你没有了爸爸是多么得意的事情吗？好用嘴来说，他气得坐在那里发抖，也不许我上床睡觉。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那胡适这个文章很短，写得非常的精彩。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问家，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母亲。他说我在我的母亲教训下住了9年，受了他极大的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了他，在这广漠的人海中独自生活了20年，没有一个人再管束过我。如果我学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一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够宽恕人、体谅神、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所以你看这个教导多重要啊！第四，我们要看得安慰的母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之后，又转过来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母亲什么时候得安慰？不是你纪念他感谢他的时候。你感谢他当然他得安慰，但最重要的是你行在神的话语之中的时候他得安慰。他不希望你儿女大富大贵，好像我从小我的母亲父亲从来没教导过我说你要成名成家大富大贵，可是我们小的时候自己总是这样想，母亲都希望你平安，你他只要平安健康就好。我记得母亲小的时候最自豪的一件事情，就当谈到我们7个孩子的时候，妈妈说我们这7个孩子没有一个被派出所叫去的，她就很自豪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那小孩像我们这么大打打闹闹的，派出所经常去叫起一批去，然后到送少管所去，然后我的同学大概1/3都去过少管所。文化大革命长大的孩子学的都是什么？都是打玻璃啊，骂人呐、都是做坏事，你不做坏事就被人瞧不起。其实今天美国的学校也如此，很多的帮会在这个学校里，你不加入帮会瞧不起你，很多的孩子就误入歧途进了帮会。有的帮会穿长裤子，有的帮会穿短裤子啊！在加州的时候你会看到标志都不一样，我一看我就大概知道哪个帮会，因为我常常跟那些青少年谈话，他们就告诉我他们的帮会什么点。有的帮会留那种头发叫 bunk， 是前面起来的，像那个鸡毛似的，那个鸡铃子似的。 啊，有的帮会留长发，啊，不一样的，有的帮会专门是去找女孩子，有的帮会专门去武斗，有的帮会去赌博。总而言之，你在高中里边，你如果一个男孩子没有加入一个帮会，人家觉得你不是男孩子，啊，就嘲笑你。可是你想，当我们做这种事情呢，我们的母亲会怎么想？我们就母亲会怎么想？母亲期待着我们能够行在神的话语之中，行在真理之中。母亲期待我们平安，母亲期待我们不大富大贵，但是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人，让母亲得到安慰。第五，我们要看他的榜样。我们中国有岳母三迁，孟母三迁，岳母次次的典故。孟子的妈妈为了孟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她搬了三次的家，啊。岳飞的妈妈为了让岳飞能够精忠报国，在他的背上刺了字。这是中国啊最伟大的母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好像似乎每个伟人的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这个母亲不见得她有多么伟大的思想，但是她有一个伟大的爱和人格来影响自己的儿女。我常常想起这些很多的那些被主所用的圣徒，他们的母亲的故事啊，从奥古斯丁到我们中国的弥陀生，到王明道，每一个到甚至有的老师赵天牧师啊，我在加州的时候，赵牧师常常去大陆宣教，一去就半年不回来。他临走都会，因为我是他的同工，他都会打电话给我说，这半年我把母亲交给你了，你每个礼拜带他出去吃一次饭啊。他爱吃饭，爱吃，尤其爱吃那个 buffet， 因为这老太太吃特别多，他到别人吃不过瘾。那我带他去博菲，他吃了三盘，我说你别吃了，大娘别吃了。他是东北人，他说你不付钱了吗？我说我付钱了。他说你付钱我怎么能不吃呢？我说我才吃两盘，你都三盘还吃第四盘，不要吃多了，你万一吃多吃坏了，赵牧师回来我不好交代。他说没事，咱们东北人要不能吃那就快死了啊，吃吃。所以那个博菲的老板都认识他，一看他来心惊胆战。这老太太90多岁了，这快90了，这还能吃？你看儿女现在都12个儿女都两三个被主接走，他活得好好的，从来不洗牙的。你看我说我带你看看牙医，他说你带我看牙医可以啊，我的牙可是最好的。牙医说如果说我的牙不好我就不去看，因为我儿子就是牙医。我带他去看牙医，牙医说你这个牙得洗了，你多少年没洗了？他说生下来没洗过。牙医说那你得洗啊，他说洗干嘛，我好好牙被你都给我干，都给我抠的活动了，我干嘛呀？我说牙都，你看我今天都80多岁了，牙一个都不掉，你们那个都洗了60多岁掉牙，不用洗。哇，这个老妈妈不得了，每一天就祷告，为儿女祷告。儿子不是牧师就是长老，儿媳妇嫁给他不是牧师就是长老，所以12个孩子都在服侍主，他最安慰，他最安慰，因为他有榜样。他说我从小多艰苦我都让孩子吃上，我自己不吃也得让他们吃上。儿子很孝顺，往那个小儿子给他盖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给他安了个电梯屋里边，从自己他要是不愿走路坐着轮椅就上电梯，就上二楼了，就让人在电梯直接通过石头。我的儿子是牙医，很有钱。所以我每个礼拜去，有时带他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那个喜乐，那个榜样。他常常跟我说，哎，从小这个要告诉孩子要学父母。他说你看孩子，我这个孩子爸爸是牧师，神院的教授，赵天的爸爸赵宗辉啊，是中国改革中最著名的一个翻译家啊，20岁就开始翻译西方的这个加尔文的著作，翻译到今天翻译了80多本书啊，他活了80多岁，翻译80多本书，一年一本。所以我看到父母的榜样多重要。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孩叫阿丁，阿丁是一个很功利的小孩。有一天他跟母亲算账，他给母亲留了个纸条，说妈妈欠阿丁的钱。第一个，帮妈妈寄信， 25块，听妈妈的话10块，听妈妈话要钱啊，10块，按时做功课15块，帮妈妈倒一次垃圾20块，合计70块，请妈妈明天付给我。那纸条放在妈妈的桌子上，你会看到会怎么样？气坏了，你这什么孩子啊？啊，按时做作业的要钱。妈妈回来，阿丁下放学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啊，说阿丁欠妈妈的债。第一，细心养育免费，患病的期间日夜看顾免费，长到8岁了，每一天3餐一宿免费，合计免费。把阿丁看完很惭愧，赶紧向妈妈道歉，说妈妈对不起，我欠你的债永远还不完，永远还不完。同样的，上帝把阳光、雨露、空气、健康、智慧、工作、儿女给了我们免费，我们难道不应该向上帝先生感恩吗？我们常常的抱怨上帝，上帝啊，你就不爱我，怎么看别人都不错，他们就不爱我，我们都觉得上帝不爱我啊，不爱自己。可是原来我们在蒙福教会，我们有一个人就特别奇怪，叫 Allen， 他就说上帝爱我就比你多，你看这人就聪明啊，他有工作他说上帝爱我比多，没工作他也说上帝爱我比你多，反正怎么都上帝爱我就比你多，就气死你啊！每一天见你就说上帝爱我就比你多啊，那你看我就是这种人好，他有感恩的心，他知道上帝爱他很多很多。所以今天虽然是母亲节，我们做儿女的，做上帝的儿女的，我们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献上感恩。我们可能会经历苦难，我们的家会有问题，说上帝怎么把这个先生给了我，你不给别人呢？那你看人家那个先生啊，那个先生我告诉你，你结婚以后发现还不如那先生，你都看着人家好，这人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瓢里的，总觉得别人那个好。家家有本难念经，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你觉得你很不幸，那个比你还不幸，他嘴上不说，你爱说，所以你就很痛苦。那个不说的觉得挺快乐，其实回到家里照样生闷气，因为你的先生不是完全的人，你的太太不是完全的人，他们是人，是有原罪的人，是有私心的人，很正常的这个表现。所以你要鼓励他来爱主，鼓励他有感恩的心，他就每天感谢你了。他看到你给他做饭送上来，他说哎呀感谢太太，你看今天的饭做得这么好啊！我昨天去浩鑫家里面，礼拜五浩鑫就是我们去烤肉，太太做了个菜，他说哎这个菜做得这么漂亮，谁做的？太太说自己的小名，我做的。他说哇做得真好吃，真的感谢你给我们做这么好的菜。我就发现这个先生很智慧，然后这太太就愿意跟他撒娇。当你把这个菜送上来，你说这做什么菜啊，这人能吃吗？下次就给你不给你做了，你知道吗？啊，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多鼓励，多鼓励。有的太太没有工作，在家里，先生在外面回来了，很辛苦。你看他菜做的不好吃，就抱怨，那不要了，你能吃饱就不错了，你能吃饱？你看这个，你看我们多少在战争期间能吃饱饭吗？啊，今天我们能够吃饱饭，我们就感谢主，就感谢主。我现在我太太不在家，我天天很感谢主。她不在家，天天我自己做饭，我才体会到也不容易。她每次做那点饭，她的技术又很差，你知道，她能做成这个样子，已经是相当尽心了。我很感谢主，这几天让我跟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交通。这孩子跟我更亲了，因为我不做饭，他们吃乐嘴。一见我回来，两个小孩像那鸟飞过来，哇，回来了，我知道让我做饭。你那个心就很窝心，是不是？哇，就觉得很甜蜜，啊，觉得母亲付出那点辛劳，儿女们那个欣赏，就很好，很好。所以我们要看啊，看，我们要看什么呢？要看我们的母亲，她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我们要看我们的神啊，在他的爱里边给我们付出的一切。最后，我们要看他的晚年。前几天我不知道你们收到一个 email 没有啊？我的太太在国内发了一个 email， 是我们家的照片。啊，在我的父亲的老房子里，那个房子，我在那里生活过好多年，爸爸还在住。我跟爸爸说，啊，石家庄那个房子好便宜啊， 啊，好便宜，2000块钱好像就买一平方米。我说爸，你换一个有电梯的吧，我给你出钱，啊，买个房子吧。爸爸说不要。我这些年每一年我给我爸爸1200块钱，啊，这是有数的，除了有特殊的日子，那这个钱我是必须给的。我已经给了十几年，爸爸可能有一点钱。后来有一天我问他，他说都给你侄子去英国留学拿走了。剩了一点，小雪去年回国，爸爸妈妈都给小雪拿回，小雪从国内回来拿了500美金。我说你干什么拿这些钱啊？他说妈妈让我零花钱，说你不给我钱花。然后我说你赶紧，那钱我要没收，放在国库里边，这个不能放在你的手里啊。他说不敢，这是奶奶告诉我放在我这里我要用的。你看这个母亲啊，她一点都不花的。那我看到那个照片还是在我们老房里照的，那个连那我们那个衣柜还是那个20年前的衣柜，他很熟悉。可是爸爸妈妈已经老了，可是他们很喜乐，我看他们精神很好，然后他们在一起。你看我的大哥都做了爷爷了，但我大哥有三个孙子了，他们很喜乐。当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在流泪，我把它存起来，很难得的一张照片，那是他的儿媳妇到家了。妈妈电话说，我看到了谭健，我就看到了你，啊，我知道他很想我，我也知道他有些事情不能说，他只能够去完全的来承受。有的时候很忙，服侍很忙，啊，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啊，这几天我是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啊，因为妻子在国内的关系。我们常常的忽略母亲，我们忽略她的感觉，其实她心很细，她很感觉你对她的态度。我昨天打电话，我说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说别说那个肉麻的话，听了我都起鸡皮疙瘩。我说老妈妈就是这个直爽的人。啊，小雪雪，奶奶我爱你。好了，行了，你们好就好，啊，别着急，没关系，哪天你们就都回来了。他始终盼着有一天，这个家不缺这一员，那就是他这个流浪的儿子能够回去。我也在盼着这一天，能够尽一点点的孝顺。我的岳母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青光眼，啊，她只能看一尺多远。这天我打电话，谭健到了上海，我说你在家里做什么？他说每天给妈妈做做饭，洗洗碗。我说那你妈妈一定很幸福，啊，有你每天在家里跟她住一段时间，给她做做饭，洗个碗，说几句话，不去上班，安慰的话，你妈妈一定很幸福。所以我每次我都给我岳母打电话，我都跟她聊，啊，我说母亲节到了，祝你快乐啊，谭姐妹，她是主内的姐妹啊。我有时候也跟妈跟岳母开玩笑，啊，詹姆斯，好，这岳母，这母亲节我很快乐。所以我们在晚年的时候，我们儿女要尽孝顺，因为晚年的时候母亲要求我们会多一点了。他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了，他的眼睛已经昏花了，他的手脚不那么利索了，就他需要我们了。这个时候是我们回馈的时候。如果我们儿女年纪大了，我们一定要尽到我们父母年纪大，我们尽到儿女的责任。圣经对我们儿女有一个教训，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日长寿。好像保罗说的意思，如果你不孝顺父母，你不能活长寿的，这个主权在上帝的，你活多久你不知道，使你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教会里边我们对长者的尊敬是上帝的教训，我们家庭里也同样要学着对长者敬我们的孝道。因为母亲从小为我们的付出，她盼望我们在她年老的时候，我们对她能够尽一份孝心。所以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能够喜乐的来孝顺我们的母亲。如果你的母亲还有忧伤， 你做了使你母亲伤心的事，你要向她认罪，你要向她认罪。如果你给你母亲带来很多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眼泪，你要向她道歉，向她道歉。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给大家一点点建议。第一个，对她说一声我爱你。我们中国人很不愿意说这句话，尽管母亲说哎呀不要讲这个都很肉麻，可是她心里一定很快乐，一定很快乐，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好像大了，都已经，我们自己都50多岁了，60多岁了，说对妈妈说一声我爱你，说不出口啊，说不出口，要学着说啊。对你太太怎么能说我爱你呢？对你儿女说我爱你，说的都烂了，每一天都要亲一口 ，love you，love you，love you， 没完没了，他怎么亲你都 love you。可是妈妈那么爱你，要说一声我爱你。在这个词开始泛滥的季节，我们对朋友、对恋人、对喜欢的东西说的，我们甚至对我们的小猫小狗都喜欢说的话，可是我们对父母，我们很吝啬说。所以说一声我爱你，放在今天，好吧？你妈妈在旁边，现在就说我爱你，妈妈。常远说我爱你，妈妈。所以你看，你一说妈妈一定很高兴，很高兴。所以真心的告诉他我爱你，你是我的骄傲。中国有句话说儿不嫌母丑啊，儿不嫌母丑，因为母亲那个爱是深深的体会到的。在儿子的眼中，母亲的长不重要，她长得高低什么胖瘦都不重要，重要是他那个心在你生命中的雕琢和付出。如果有可能不在的，我们母亲不在，写一封信或者发一个 email 不要这个总是打电话。我觉得那个信特别好，我给我妈妈写的信，我妈妈现在都珍藏着，她一想我就把那信从头到尾的念一遍，就像念一篇故事是一样啊。有时候念念两三个小时，时间很快就忘掉了啊，他就这个，他常常说你给我写的信哇都像诗一样很美，我很喜欢读，而且那里看到你跟我说的一些心里话，所以那个信是永存的。写一封信啊，写的矫情一点没有关系啊，写的少一点字也没有关系，因为母亲这种太容易满足了。写的肉麻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对母亲啊，无论你走到哪里，母亲都盼望你那一封信回来。现在 email 很简单，发一封信写过去，母亲把它喷得出来，它就留在她的案头，每一天想到你的时候她就会看。如果在家里，今天晚上我们今天晚上教会没有晚餐的，是希望弟兄姊妹跟父母在一起吃饭。如果父母在跟前开车就过去，你亲自的做一道菜。如果你不能够请他吃饭，或者排不到了，今天很多餐馆你是排不到的，你要如果不提前定位，你是拿不到的，是不是？高永清在吧？你们的餐馆是不是也定位了？你早点回去了，一会儿结束赶紧回去，母亲节生意很好的，所以这个定不到位的话，在家里做一道菜，给母亲做一道菜。我常常想到我在家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一休假的时候礼拜天我就回家，我就给我妈妈做菜，然后妈妈就常常的夸奖我的手艺，她说你做的不错很好吃，有妈妈的奶风妈妈最喜欢烙油饼我的油饼烙得特别好你们可能也没吃过。妈妈最喜欢做水饺，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其实都从小看着妈妈做学会的。我还记得当我逃亡要出来的时候，两年过去了，我那时候想来到美国了，已经联络好有一些蛇头，知道蛇头吗？就是那些人贩卖人的人口的人把我贩卖出来，那我很愿意被他贩卖嘛我是情愿的，找蛇头联络差不多了，路过石家庄，从北京出来路过石家庄，我想我要看我妈妈，一个朋友为我安排见我妈妈，很危险，如果他有人跟着我立刻就被带出来，但是那我还是要看他一面，好像我在我书里写的那一段再见妈妈那段，是不是那一天到现在我还记得，不会忘记的。你知道妈妈给我个什么东西呢？她除了给我一些照片，我小时候的照片我女儿的照片，还有我跟她的照片以外，给我一包东西。她说妈妈知道你最爱吃酥饼， 啊，我们小的时候我喜欢吃糖，那个饼里面用糖包的糖，然后外面用油和的面，烙得很酥的酥饼，妈妈做的是特别好的。他说我昨天晚上啊，今天早上知道你火车快到的时候，我就起来给你做这个饼。他说我做了4个小时，他为我做了40张饼，这么大一个包袱，我要逃那么远背四十张饼。要是过去我一定说，妈你在开玩笑，外边有很多卖烧饼的，什么都可以背着你这个饼出去，像农村的农民一样背到美国去，40张饼。但那天我真的感觉到妈妈的心意，我知道她好像凌晨2-3点钟就起来为我做这个饼。在火车上别人都在要餐吃或者买一些烧鸡来吃，我就拿出妈妈的饼，那饼还热的，妈妈用很厚的那个棉布在包着的啊，我就拿去吃。别人看我说，有一对面一对夫妻很年轻，说先生你这个饼是从哪里买的，我怎么没有见过，我说是我妈妈为我做的。哇，大家好感动啊，那两人好像好久没吃过妈妈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尝一尝啊？哇，我就给他们俩一人一个，哇，大家吃了以后还想吃，啊，结果他们周围那几个人坐在火车都跟我一起吃，把4张饼给吃差不多没了，然后都赞叹说你的妈妈这个饼太好吃了，那个男的就说我有你这妈呀，我都不出去了。我心里想，我不能不出去啊，我不得不出去，有的时候很无奈，但是妈妈的爱长存在你的里边，如果你有机会为妈妈做一道小菜，你让妈妈品尝一下你的手艺，哪怕你的手艺很笨拙，妈妈都会说你做得真好，儿子啊。第四，你送一朵花吧，在这个康乃馨的季节里边，来表达你对母亲的爱，对她的回馈，不是流于形式，出于内心的。如果有可能，你陪他一天，陪他一天，这一天什么都不要做，这一天不要上网，这一天不要打电话，这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就是跟着妈妈在一起聊聊天，说说你小时的故事，也表达你对母亲的一个安慰。我们的神让我们爱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表率。耶稣基督在生命最后的时候他说，看你的母亲，他让我们每天我们的眼睛都看一看我们的母亲，他有什么需要，他的身体怎么样，他对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寄托，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更懂得神的心意。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不会唱都没有关系啊，这首诗歌是一首中国的古代的诗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我们就大家就，你要如果小时候你在中国读过书，你一定会背一首诗歌，我们就不需要打这个谱子了，我们把它关掉就好了，我们打上它，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慈母手中线，那一个调儿好，大家唱就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